经过了一天的这个听课呢，是非常疲劳的，那么我希望这段呢能够说得轻松一些，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宋烨，是 Citrus 的技术大中华区技术总监，特别感到高兴的是，十年之后我又重新回到了微软 TechEd 的讲台上，因为我其实在2007年之前是在微软工作，那么2007年年底呢进了 Citrus， 那么在之前呢，其实在十多年前，那时候这个活动还叫 TechEd， 那现在已经改名叫Ignite 啊，那所以我觉得呢特别亲切，这样有这样一个舞台，那真的人生很神奇啊，没想到十年之后我又回到这样一个盛会里面来。那么我想今天其实主要向各位汇报的就是思杰 Citrix 我们跟微软之间的非常密切的合作啊。那其实这个合作呢可以倒推到 Citrix 成立，这家公司是在1989年成立，那么成立的地方呢是不是硅谷，是在美国的东海岸佛罗里达州，那边呢盛产一种橘子叫 Citron 的一种橘子，那所以我们公司的名字的前半部分呢就是 CI 啊，那么CITR， 那同时当时这个公司做什么呢，主要就是在 Windows 的平台上把当时的 Windows NT 的系统变成一个多用户可以访问的这样一个环境，那所以当时在做多用户的时候呢 Unix 是比较有名的，因此我们就选了 Unix 后面两个字，最后这个公司的名字叫做 Citrix， 是这么一个公司的由来的名字，所以可见其实在那个时代呢我们已经跟微软有非常密切的合作的关系，随着时间的发展呢到了 NT 的时候，其实我们里面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部件，也是我相信现在很多的这个客户的单位都在使用的，也就是 Terminal Service。 Terminal Service 是 Citrix 的工程师和微软的人一起研发开发出来的，那么整个的发展 Citrix 整个的发展过程其实有非常多微软的烙印，基本上我们所有的产品解决方案都是基于微软的平台啊，就是微软的平台。那么时间发展到2016年，今年的年初我们公司又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也就是老的掌舵人，也就是我们老船长叫 Mark Templeton， 他在这公司16年，那么在2016年年初离任，接任的 CEO 就是微软，来自于微软，那么他的名字叫 Kirill， 以前是微软 MBS 部门的老大所以有这么一个。那自从 Kirill 来了以后呢，Citrix 我们走得跟微软更加近了。更加近了，所以今年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这个活动是白金赞助商我们在非常中间的位置也有我们的展台所以整个的这个是这样一个形式。那么新的老大来了之后这家公司有什么变化呢，其实首先第一个变化是可以从钱上反映出来，如果大家关注 Citrix 的股票你可以去看一下，我们现在股票还是涨得比较好的，涨得比较好。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也就是我想说的第一页我们跟微软和 Citrix 之间有非常多的一些新产品新的方向的宣布。第一个一件事情呢就是叫 Citrix Cloud First 战略，云第一战略。什么意思呢，我们要把原先 Citrix 所有的产品在 On-Premise 部署的产品全部都挪到在云端可以工作。那么如果说的更直接一点，就是我们要把所有的产品其实现在已经基本上在美国在总部的 Azure 的平台上面已经落地了就是原来用户需要 On-Premise 在他自己数据中心部署的这些所有的服务，现在在Azure 的全球的网站上已经可以在线的去选购。那么这个工作呢我们会不断的去深化，也就是说我们会把所有的产品全部都挪到云上，因为毕竟这是一个云的时代这是第一点。那么与此对应呢，其实在16年的5月，也就是刚刚今年的5月呢，微软允许使用 Zen Desktop 在 Azure 上发布 Win10，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改变，因为在这个之前其他所有的这些公有云厂商提供的所谓桌面云其实它不是真的，它是一个假的那怎么假呢，它后台其实不是我们日常习惯使用的 Win7 Win8 或者 Win10， 而是 Windows Server 穿了一个外套 装成是一个桌面。啊，当然什么原因呢？原因很简单，因为 VDA license 是不允许在 public cloud 里面运行的，直到16年5月份这样一个宣布，也就是它是公有云里面首个合法的 VDA 许可。这是我们跟微软一起，而且就是针对 Azure 平台跑 Win10 的系统，这是合法的。好，那么紧接着呢，到了2016年8月，微软又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宣布，就是它会把 Azure 里面原来的一个服务叫做 Remote App 这样一个服务下线，然后使用 Citrus 的 Zen App Express 来接替这个应用，为用户提供远程应用发布的服务。那也就是说，其实在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会和就是越来越多的这些 announcement 或者越来越多的这些新的产品或者新的一些服务在 Azure 平台上落地，然后给用户来提供服务。那当然到今天为止，其实已经有很多各种各样的 Citrus 服务已经落在 Azure 的云上面。好，今天是一个数字化转型的年代，我们从大门进来看到微软最显眼的这个门口的这个展台上面，其实就是数字转型、数字化转型。那么所有的 IT 厂商都在谈数字化转型啊，我个人感觉其实数字化转型呢是提了很多年，但是呢越来越多的会落在这个我们的生活当中。各种我前两天在一个城市坐出租车，就跟出租车师傅聊天，就说你是干做什么行业，我说我是做 IT 的。哎呀，他说 IT 的人很厉害，因为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哎，我也很好奇，我想他是开出租车的， IT 怎么变他生活呢？啊，他说是这样的，他说你看啊，我现在基本上买柴米油盐我都不去超市了，全部都是快递到家的啊。我要买个什么东西，我可能坐在出租车上面在手机上操作一下，这个货就到我家了，到我家。所以你们，他说你们搞 IT 的人真牛逼啊，是把改变了我这种生活。所以我相信就是其实所有的行业啊，不管是我们个人生活或者个人娱乐方面的这些场景，还是说企业化的场景，其实会越来越多的有这种数字化转型的一个需求。那么到底什么是数字化转型呢？以我个人的理解来说，其实说白了就是人类要越来越多的用信息来武装我们的头脑啊，很多的岗位未来不是光靠头脑就能解决的，而是要靠信息化系统的辅助才能去完成的。大家其实也可以看一下现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各种各样的这种常见的这种场景。比如说很简单，社交基本上大家用微信。我前不久我去了一个中石化的一个合作伙伴规划部的主任，他说我一天挂在手机上时间有7个小时。然后有7个小时挂在手机上面啊，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社交媒体的应用他要去访问。那么基本上所有的衣食住行都已经离不开信息系统。那其实你可以看到它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的改变都如此巨大。那这样的一个浪潮随时会颠覆传统企业的传统 IT 我们很多事情可能未来都要有这种数字化转型的这种方向。各种岗位甚至烧饭烧菜的厨师，他都未来都会是信息化辅助的这么一个厨师啊。那也就意味着说，其实在整个的这个发展过程中呢，我们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这些，不管是比如车无人驾驶，我们看到这次也我们也在很多人在谈论这个话题。然后这种教育、政府、交通，然后各种行业，其实制造业等等，数字化转型，未来所有的岗位基本上都需要信息化，不断的去武装它去武装它。那么在数字化转型里面呢，其实我们看到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具体我们怎么来落地，把这个东西呢能够落在我们企业里面，到底是能帮到我们哪一些。其实在我们看来，就是Citrus 我们非常认为数字化转型里面呢有这样一些技术目标。首先第一个，我们要保证用户的体验我们要交付的内容，保证交付的内容整个的交付要非常安全。再有呢，保持一个用户的使用习惯。好，那么其实落地，如果说 Citrus 理解数字化转型我们做什么，那就是这一页幻灯片。大家都在提这个概念，叫做云管端这样的一个架构云管端这样一个架构。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应用是在云端但是呢在客户端这边也会 未来也会非常的零散啊。在我们看来，就是说数据中心侧会越来越集中，可能就集中到这些公有云，例如像 Azure 这样的平台上面。我们也有很多企业用户要么建私有云，要么呢就开始把它的一些核心的业务系统向 Azure 平台上去搬迁，去搬迁。那么这个趋势是什么呢？是我在我看来，我们看到我们的客户是会越来越集中，数据中心会越来越集中，越来越集中。那么在终端这边，在端这边呢，会越来越分散啊，越来越分散，各种各样的设备。我是刚刚这个买了一台Surface Book 啊，因为微软要请我来做这个 Tech Ed 在 Innet 的讲师，我想我如果带个 Mac 过来可能要挨揍，所以我赶紧先买了一个 Surface Book 啊。那当然用起来体验是非常好的，也顺便做一下广告。我觉得它的性能啊，尤其是我喜欢的是接口啊，它的接口很方便，所以直接可以用啊，所以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设备。那其实在终端这边来说呢，会越来越分散。那么其实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趋势，数据中心越来越集中，然后终端越来越分散。那这个时候呢，有很多的 IT 公司都在做数字化转型。那么他们的区间，比如说有些人是做云计算，也就是在后端的，有些人做大数据也在后端，有些人呢做感知，可能他针对前端的这些。我们看到这个门口的展台上就是 HoloLens 的这个设备也是在前端的。那么很多的 IT 公司要么做后端，要么做前端。 Citrix 我们定位在哪里呢？其实我们做的就是这个东西，管 Citrix 所有的解决方案都是围绕着怎么把你的数据中心和你最终的用户以及最终的设备连接起来啊，连接起来。那我因为到这个公司2007年年底，现在已经接近9年时间。那其实我一直在想，哎，这公司做的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在新的这个时代下面有没有它的生存空间，或者说它的发展方向怎么样？人家都说传统 IT 要死掉了，的确是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微软在这个转型里面呢也是非常成功的，因为它整个的促进 Azure 的战略，促进 Office 365的战略，我个人认为是非常成功的。那像这个微软的老竞争对手 IBM， 其实这中间它也在做非常多的一种调整和改变，也在向云，就是 cloud， 一个是 cloud， 一个是它的所谓认知计算。那其实大家都在做这样的转型。那么 Citrix 在这种新的 IT 环境之下，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其实还是这么多历史发展下来我们最强的地方，也就是说我要把这个管子做好，管子做好。那么这个管子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一个连接的问题。我要把你原数据中心，不管是你在私有云还是在 Azure 平台上面的东西，然后要用一个非常好的技术去搬到前端的这种分散或者说开放的设备和开放的人。什么叫开放的人呢？不是在办公室里的人，而是分散在可能外面合作伙伴、你的最终用户等等。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两个东西连接好。那我们思考一下，看在这个所有的 IT 行业里面呢，其实做这个管子的人不是特别多，好像看上去也就是 Citrix 做的比较多一些。当然我也会说一些案例啊。那其实我们要做的是一个连接的这样一个工作。那么到底你想这个连接真正落到我企业里面到底有什么用处呢？我给大家讲个例子，现代的制造业已经不像是以前了，就是我画图纸，我生产，我组装。现在通常都是这样，就是图纸是我设计的，然后呢我要把这个图纸拿到各个我的外鞋厂去生产一个一个的部件，然后部件生产完了以后呢再运回到我这儿组装。基本上现在所有的制造业都是这么一个玩法啊，这么一个玩法。我们有一个客户呢，他就有这样的需求，就是他原来图纸设计好了，那么当然我们都是用电子化的设计的一个电子的图纸，各种各样的一些设计软件。那对他来说呢，原来有个很困难的地方，就是这个东西是知识产，是他们的立足之本。他不想把电子化的图纸、电子版的图纸直接拷给他的外鞋厂，因为这样就流出去了嘛。所以最先他们做的方法呢，是我把这个图纸啊打印出来，然后我请快递送给我的外鞋厂。快递收到之后，就是外鞋厂收到之后呢，再根据图纸生产出来他的这个零件啊，它是这样的一个玩法。那么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呢，你可以看到它的云是在数据中心的，也就是它的数据是在图纸是在数据中心的，但它的最终的用户呢是在合作伙伴那里。 那这时候这个管道其实用的是快递这个管道，它没有办法把电子，比如我设计好了，我直接在拷贝给你，这多快，但不行，因为这会涉及到数据它的图纸文件的遗失和泄露，不行，不能这样做。那所以它原来的生产环节里面呢，每一次要给快递预留两天时间啊。Citrus 后来我们就帮他做这样一个解决方案，是什么呢？就是利用我们的虚拟化技术，我把它的图纸在它的数据中心里面呢，利用虚拟化的方式发布出来，然后外协厂这边呢，每一个人有自己的账号，他利用这个账号登录上去，哎，他就可以访问这图纸了，访问图纸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你想这个图纸对他而言，它是可以打印的，但是它保存不到本地，也就是实现的效果和他原来用直接把图纸用快递送出去一样的效果，电子版的东西出不去，但是呢，用户又可以访问到，可以把它打印下来啊，这就是我们协议的一个超强的控制，也就是我只允许你打印，但是我不允许你保存到本地。那你可能会问了，你说你这样好像不是很安全，因为如果我图纸出去以后，然后人家在那边用手机把它拍照拍走了，不就你就泄露了吗？好，那这个时候呢，他们就又在上面增加了一些新的功能，也就是他对这个屏幕上面呢写了一些水印啊，比如说我给张三公司，那都是斜斜的张三张三张三，就是印在后面。如果你用手机拍照拍走，哦，他就知道是你张三泄露了图纸啊。当然，他原来用顺丰的时候，用快递公司的时候呢，他也是用这样的模式，也就是打印的图纸上面都有顺丰都有这个张三李四的水印在上面。那也就是说，利用这种Citrus 的技术，它实现的效果比和快递是一模一样的，也就是我把图纸可以给到客户，但是它的文件它是拷不走，效果是一样的，但是整个生产环节里面就拉近了时间，它不需要两天时间了，而是可能就几秒钟，我只要把账号给客户就可以了，啊，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案例，啊，那么再举一个案子，也是在制造业里面。啊，我们刚才在展台也有同事跟我聊起这个事情。那么原先我们在展台上面呢，都利用的是 PC， 啊 PC， 在车间上面，车间里头，我们有一个客户是就是一个汽车制造公司，它的一条生产线上面有非常多的控制生产线的 PC。那我们都知道车间的环境是很糟糕的，它经常要震动是吧，然后温度很高，有些甚至还有粉尘，那你 PC 放进去很快就坏了，不行，不好用啊，不好用。那么但是呢，这个企业的制造业的 IT 它身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KPI 考核指标，一年里面它大概维护着2000台 PC， 它的 KPI 指标是所有的掉线时间不得超过350分钟。那如果超过350分钟呢，整个 IT 的工资就会受到影响，它考核结果就会降低。那么想想，你想，哎呦，350分钟好像时间还比较久，对不对？但其实真正在它运作的时候，这可是一个非常严格的指标。它的考核是这样的，就是一旦生产线上工人报修，说 IT 我这电脑坏了，他要从这个时间开始计时，到他这台电脑恢复工作。比如说花了60分钟，好，那他350分钟就要减掉60分钟。那你想 PC 的故障率呢多高啊，所以原来在对他而言呢，这是他的数据中心，这个是他的 PC 对吧，那么他要把应用呢和这个之间，其实仅仅是因为宕机时间就导致他的其实系统并不能 IT 信息系统并不能很好的提交到使用的这些生产线上面，PC 这是生产线，这都很难做到，所以他们原来的方法是给每个 IT 的人配了一辆摩托车，因为厂区很大，一接到电话马上骑上小摩托，啪一下就冲到客户那里，然后赶紧帮他去修，所以这个不好用。那后来呢，也利用了 Citrus 的方式，我们给他换成了售后机加上虚拟化的方式，就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把整个所有产线上的 PC 的系统全部挪到后台，售客户机在本地，然后接上这些控制的 USB 设备重定向到后台，所有的虚拟机都在后台运行，前端这边如果坏了的话，产线上的工人自己换一个设备把售机插上去，马上又可以开始工作啊。那整个这个环境是非常严苛的，因为客户跟我们说1分钟会影响到3辆汽车的下线啊，所以这种方式也是我们透过虚拟化的方式呢，拉近了它生产线和它的信息系统之间的距离。所以 Citrus 在整个的这个架构上面呢，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 我要拉近你的信息系统和它的消费者之间的距离，拉近云和端之间的距离，我们要把这个管子做好。好，那么在这个图里面呢，其实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把应用呢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呢是企业类的应用，还有一部分呢是这种新兴的所谓互联网应用。那么这两部分用的管子其实是不一样的。那下面呢我们就来分两部分，先来说一下这个管子是什么样的，再来说这个管子是什么样的。那当然不管是哪个管子呢，其实都有追求的一些目标，我们来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先要说的就是 Citrix 比较有名的虚拟化和桌面云的技术啊，其实刚才我说的两个例子都是和这个有关系。那么它追求的目标是什么呢？其实企业应用的交付追求目标也是想起来就比较简单，就是这是我很多企业的应用。那么这边呢是企业面临的终端设备和这种新兴的员工啊，大家都比较自由，希望在各个地方能够办公。那其实所有的企业类应用呢，我们要追求的就是所谓系统要更加安全，要访问呢很灵活，管理的时候要简单一点，最好呢能够降低成本啊，最好降低成本，这是对企业类的应用的一个要求。那么你说我原来用 PC 其实也在连接信息系统和人啊，那为什么 PC 在现在这个时代就不是那么容易用呢？那其实 PC 的确在这个市场上生存了很多年，但是呢整个的发展趋势来说，慢慢在企业市场里会被淘汰掉啊。我们其实现在 Citrix 在全中国呢，我们也做了大量的这种虚拟化和桌面云的项目。那么很多的客户最多的一个客户他已经在单个客户里部署了10多万个虚拟桌面用来做研发。那么另外呢，在呼叫中心啊、研发呀、办公啊，很多场景大家都不再用 PC 来作为这样一个承载，而是呢利用这种更先进的虚拟化技术，就是或者是虚拟桌面或者是虚拟应用，来实现这个企业应用的连接问题啊，连接问题。那么这个技术本身其实原理很简单，就是 Windows 的这种 Terminal Service 的原理，原理是一样的，就是说的简单一点，就是把原来运行在终端上面的这些桌面和应用操作系统和应用挪到后台的数据中心，然后把它的界面呢透过 Citrix 协议虚拟化的协议传到前端的终端设备上啊。我不知道大家参加昨天早上的 Keynote 没有，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就大中华区的这个总监曹恒康先生，他给大家演示说，我可以在一个 iPad 上面去访问 Win10。 那其实他就用了这种虚拟化技术，因为真正的 Win10 其实并不跑在这个 Pad 上，而是跑在数据中心里面的这个服务器上面，也是 Windows 的平台。他只是利用这个技术，利用 Citrix 这个我们提供一个管道，把这个东西呢传到前端，让在前端去展现而已啊。那么用户在 Pad 上面看到这个 Win10，其实它不是真的，它是个假的，所以我们把这个技术呢叫做虚拟化，桌面虚拟化或者应用虚拟化，也就是你真正的 Win10 是跑在 Azure 平台上的，但是呢你在前端你可以通过任意的设备去看到这个东西。那当然这种技术主要解决的问题其实就是把系统做得更安全，访问呢变得更灵活，然后让管理做得很简单，降低它的成本，这是我们追求的四个目标。那当然在这些目标里面呢，其实都有很多的一些故事啊，很多的，我想呢大概每一个给大家介绍一个故事，就是大概我们的客户把它用在哪里。你举个例子，比如说像强化安全啊，强化安全这种虚拟化的技术呢，是一种与生俱来，就是把安全，原来啊我们在 PC 端要做各种各样的一些防护措施，但是现在到了把数据挪到数据中心以后呢，其实你再想拷走这个数据是非常难的啊，非常难的。我们就刚才说的这个最大的研发环境啊，10多万的这个桌面啊，10多万桌面用来做研发。那么它原来是怎么来解决呢？它把 PC 买来以后，一开始啊 PC 买来以后呢，会用502的胶水把那 USB 口啊都堵住，让这个用户没法拷贝。但后来发现这个方法其实挺愚蠢的，因为你把这个 PC 给破坏掉了。正常的比如 key, 那个 USB 的键盘、鼠标、打印机都没法用。那后来他们又换了个方法，这个客户呢他就做了个安全机箱，也就是说在机箱外头他又套了个铁盒子，把机箱放在铁盒子里，然后有一个人腰上挂了一串钥匙，在办公区域巡回， 有人说我要变更或者我要挪个位置，他就去把它打开，从铁箱从铁盒子里把设备取出来，就是也很不方便，也很不方便。就算做了这些操作以后呢，还是经常发生数据泄露的问题。那么于是呢，他们从2009年年底开始，从一个非常小的规模，我印象只有600个点开始做虚拟化改造。他把所有研发桌面全部都挪到数据中心，然后从2009年到现在，一步一步已经发展到大概18万用户，全部用这种方式。最终用户，他的研发人员，他可以写代码，都是像以前一样，但是他接触不到这些代码，所有的代码写完就在云端，就在云端。那么这是很大的客户，还有很小的客户也很有意思。我们接触一个应该是在大连啊、大连有很多公司做手游，手机上面的游戏啊现在是非常火热的啊，我相信可能有很多在做这个东西，有人也玩，有很多游戏。那么这个手游的平台呢，其实好多公司在做，他这个公司大概只有20个人。那他就老板就遇到了一个非常头痛的事情，叫做私活的问题。什么叫私活呢？手游本身它在网上面，在互联网上，它就有一个论坛，在这个论坛上面呢，就会说，哎，比如我想要一个什么模块，那谁能够把我这个模块开发出来，我给你5000块钱或者10000块钱或者10万块钱。那有些人呢就去网上面接这个活，接了活以后呢，他在上班的时间就在接那个私活写代码。那老板就很困惑，他说我不可能一天到晚盯着他看他在写什么代码，这没法做到啊，没法做到啊。所以他看到所有的员工大家工作都很认真，但是他要的结果没有啊，所以他很苦恼。所以后来呢，他看来看去，哎，他说这个东西挺不错，虚拟化技术，你写的每一行代码都在服务器端，终端是没有的。那利用这个技术呢，他做了改造，他就搞了一台 server， 然后再台 server， 当然像这是好几年以前了，如果像现在呢，一定是把它放在 Azure 上，那你其实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因为你前面只要搞一个终端设备能接入，能接进去，你就可以直接在远程来做研发，而不需要到本地来做这个事情啊。所以这就是这种。那么再下来说灵活访问，我们一个煤矿的客户呢，他的领导经常要出差。但是他会遇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因为煤矿现在对安全要求是非常高，他很希望时时刻刻可以知道矿井里面发生了什么。那么当然在这里面呢，有很多监控的一些应用。那么比如说他有一个大的图啊、这个图点开某一个有一个摄像头，你点开好，就是这个矿井里面这个位置的图像就会出现了。那么原来这种应用呢，它只能跑在 PC 上面，所以很多领导在外面就如坐针毡的啊，就经常想回去看一看啊，这个是不是大家都在按照合规操作啊，没有人做一些违规的事情，是不是有人蹲那儿抽烟啊，他很想就是时时刻刻想要看到这个矿井里发生的事情。那么于是呢，我们就帮他做这样改造，也就是说我把他监控系统发布到互联网里头，那么他不管在哪里，甚至手机拿出来，他都可以去看到实时的这个矿井里发生的事情，也就是原来 Windows 的应用可以直接在派上去访问。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非常多的医院用这个解决方案，因为医生啊其实也是这种非常忙的，那么你让他去在比如在院外，他经常要会诊啊之类的，想要让他去搞一个这种好比说VPN 啊访问，其实他不愿意用的。那我们也是帮着做这个改造，把医院里所有的应用都能够发布到，不管你从终端是Windows 的应用还是各种各样的设备，都可以直接去访问啊。那么再有呢，当然简化管理，这我们就不多说。像刚才我们说的汽车工厂的故事，它根本不需要再到终端去修这些 PC， 而是直接用受客户这家虚拟机的方式去搞定。好，那么在这个领域里面呢，其实也有很多友商我们看到，当然 Citrix 也有很多友商。那么另外呢，也有开源的解决方案，最有名的就是Linux 的基于 Linux 的就叫 SPICE 协议啊。我们在国内也有非常多做桌面云的厂商，那很多基本上绝大多数呢，它的根基要么两种，一种就是 RDP 微软的 RDP， 要么呢就是 SPICE 协议。但是 Citrix 其实我们做了这么多年，做了那么多大客户，其实主要依赖是这个协议，就我们的远程访问协议，叫 IC 或者现在呢叫 HDX 的这样一个连接协议。那这个协议现在能做到什么呢？我给大家说两个场景。我们在国内跟一个做媒体编辑的公司，也就是给电视台做媒体编辑的， 电视台采访好了以后呢，他把这个原始的视频拿回来，然后要叠加很多的图层，比如说图标呀、广告啊、字幕啊，把它叠起来。那么现在这样一个工作的场景，我们可以在云端完成，也就是说我们和这个合作伙伴一起做了一个媒体云的场景啊，这是一个。第二，另外呢，我们现在跟一家合作伙伴在做设计云，也就是说这种非常大的工作量的，比如说 Katia 呀、Maya 呀这样一些三维设计渲染的软件，我们可以把它发布在互联网里头，然后你可以通过在家里面不用再装 Katia， 你通过互联网去访问云端的设计软件。那么我们的协议呢，能够让这种重负荷的图形应用能够非常流畅的去展现啊，这是一个非常难实现的技术啊，非常难实现技术。所以 Sesh 其实89年到现在立足之本呢，主要靠的就是这个协议。那么背后的产品叫 Zen App Zen Desktop， 其实我们在这么多年来呢，其实一直不断的在完善它。那么刚才说到的对企业应用虚拟化的这根管子，就是 Zen App 和 Zen Desktop， 这里面的功能呢也有非常多啊，我们就不去说它。那么我特别想来说一下，我们跟 Azure 平台或者说传统的要向云转化的时候怎么来做啊？怎么来做？在这个图里面呢，其实是我们列了所有的选择。就你如果要不管你是哪一种我们说就是桌面和应用虚拟化的部署选择，我们从最左边开始。最左边呢，其实叫 on premise， 也就是说这是最传统的部署方式。那也就是你买服务器、买存储、买网络，然后呢买 Sesh license， 我们把它装在你的环境里面，然后让你去使用。啊，这是最传统的方式。第二种方式呢，我们叫 Zen Desktop Zen App on Ice。那这从这儿开始呢，就是往云端去走了。那么如果你要往云端走呢，目前这三条路都是可以走得通的。最左边这条路叫 on Ice， 其实说的简单一点，它的部署方式跟你在企业内部部署是一样的，只不过你利用 Azure 上面的计算资源而已。我们现在已经有几个客户要把它原来 on-premise 的桌面云要搬到 Azure 里面去。那么这个其实很简单，就是你问 Azure 上面去买它的计算资源，然后你把 Sesh 原来 on-premise 里面所有这些模块到上面去装一遍而已，装一遍，然后你直接让用户去访问啊，这是第一种模式。那么第二种模式呢，我们叫 service provider 的这样的一个模式。那么 service provider 呢，它的原理是说，我们请 partner， Sesh 的 partner 来帮助客户构建一个多租户的，然后呢它的 license 也是用这种订阅模式的 license 来工作。那么目前我们现在正在 Azure 平台上，我们已经第一家合作的就是CSP 的总代已经谈好了，所以很快会有相应的服务能够提供给大家，也就是你可以找他去买这种多租户的桌面云和应用云的方案啊，这是第二大类。那么网云的第三大类呢，叫 Citrus Cloud 啊，这个呢 Citrus Cloud 是等一下我们会有幻灯片详细讲。其实也就是说，这个东西的原理是说 Citrus 我们来运维整个桌面云的管理层啊，管理层。那么待会儿我们会来看它，但这一块呢，其实它跟 Azure 的结合是更加紧密。这个底层它调用了非常多 Azure 上面的数据库服务，以及Azure 上面的 AD 服务，还有各种底层的一些服务，都直接利用它来调用。那么同样，它可以 partner 和客户可以直接来申请，然后也是用这种订阅模式来实现。那么在未来呢，其实这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2016年五月份，我们跟微软一起宣布的 Zen Desktop VDI 的这样一个服务啊，未来你可以直接去买一个桌面的服务。那么为这个东西呢，也是由 Citrus 来运维，而且是工作在 Azure 这个平台上面。那么还有这个再往后呢，我们还会有更多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应用啊，然后虚拟化啊，甚至包括我们的文档共享等等这种解决方案，会在 Azure 的平台上一步一步的落地。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详细的给大家看一下，就是 Citrus Cloud 啊，这个呢它的底层我们可以看一下啊，目标就是说希望让用户在用桌面云的时候能够更加简单、更加方便、很灵活啊，是这样一个目标。那具体怎么做的呢？其实原理是比较简单啊， Citrus 呢 我们管理 Citrix Cloud， 有些 Citrix 运维，但是 Citrix Cloud 真正跑在哪儿呢？是跑在 Azure 上的，啊，跑在 Azure 上的，啊，所以这是第一个。那么这里面呢，主要跑的是一些控制啊、登录界面啊、服务的整合等等这方面的一些内容。那么接下来还有一块呢，就是你的数据和你的一些信息资产。那这块呢，我们就比较灵活，你可以在任意的云里面，或者甚至在你的私有云里面，或者你原来的这个 hypervisor 上面，或者现在这种所谓的超融合架构上面去部署。然后你的知识产权由您决定，你也可以放在 Azure 上，也可以放在你自己的手里头，啊，这是我们 Citrix Cloud 的一个设计理念。那么其实最核心的一个目标，说的简单一点，干嘛呢？ Citrix 原来给很多用户感觉特别复杂，也就是说你这个管子，啊，太复杂了，我要搭起来是不那么容易的，尤其是说我要把这个管子做到安全，做到性能非常好，这是很难，不太容易做，有很多安装啊、优化啊、调试的步骤。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的 Zen Desktop 的一个部署架构图，的确非常复杂。我们有比如有入口服务器，有控制服务器，有监管服务器，有 license， 然后还有数据库，还有 AD， 有一堆的东西，还有这个访问网关，所有的这些东西呢，原来在 on premise 部署的时候，都要由工程师一台一台搭起来。当然还有中间的大脑叫 delivery controller， 它整个的这个部署架构是比较复杂的，比较复杂。那么现在呢，利用 Citrix Cloud， 我们现在想做的一个事情就是，我把它分开了，我们可以看到相对比较多的模块，像这种控制器控制器、大脑、数据库、 license 以及入口，所有的这些东西呢，我都把它搬到了 Azure 上面跑着的 Citrix Cloud 上面，就 Citrix Cloud on Azure 上面，这个呢是由 Citrix 来运维的。那么未来你的客户要做一个桌面，其实就比较简单了，你只要跑一个 Cloud Connector， 由它和你的和我们 Citrix Cloud 连接，然后我们把信息这样相互传播。当然这个中间就走一个纯那个443的一个协议就可以了。然后整个这样做完以后呢，用户你可以有自己的 AD 啊，然后你要做的是只是有自己的 AD， 然后所有的你的 VDA 的这些东西跑起来就可以了。那这个东西所谓的 resource location 呢，是可以在任意的云里面的，就做的比较就是灵活和简单。那其实整个这个架构来说呢，我们追求的目标就是把复杂性由 Citrix 统一来维护了。然后呢，你的桌面到底在哪里，这是由你来决定的，由你来决定。如果因为可能有些人觉得公有云不安全，但我很多人都是这是一个悖论来的，就像我们把钱放在银行里面，还是放在我们家里面弄个坛子埋在地里头，这个也是一个不恰当的比方。但 anyway， 如果说你觉得公有云没问题，那么所有这两块都可以跑在 Azure 的云里面啊。那如果你觉得我还是希望能够把我的桌面能够放在我本地，那你可以在自己的私有云里面，或者在自己的 hypervisor 上，或者在自己的超融合架构里面去跑这些真正的桌面啊。那随着这个技术发展，我个人认为桌面的这个技术呢，一定会越来越，就是桌面虚拟化或者应用虚拟化会越来越成为一个普及技术。我给大家说一个数字，其实这个数字挺惊人的，因为我们总部有个调查，全球微软卖出去的 Windows Server 的服务器，全球啊，微软卖出去所有的 Windows Server 的服务器里面有 10% 跑的是 Citrix 这样的应用，这是个非常大的数字啊，非常大的数字。那么与此相对比，跑 Exchange 的，就是 Windows Server 上面跑 Exchange 的比例是多少呢？大概是 4%。你可见 Citrix 这套虚拟化的东西其实消耗掉了大量的微软 Windows Server 的这个资源啊，也就是整个全球里面 所有 Windows Server 卖出去，这个 Windows Server 干嘛用啊？你要么跑 SQL 啊，跑 Exchange 啊，或者跑 SharePoint 啊，或者跑这个文件服务器啊，或者跑 IIS 啊，总是有一个用处，对不对？那这个里面呢，全球所有的 Windows Server 里面有 10% 跑的是 Citrix 这种 workload啊，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数字。它呢，在很多场景里都已经成为一个标准化的应用的选择啊。我相信在国内呢，我们其实国内也已经有非常多的用户了，我相信这个慢慢会成为一个标准，因为它会给你带来安全、管理简单、访问灵活，同时成本会降低这样一些好处。好，除了这个之外呢，刚才我们讲的是针对企业内部传统应用的这种管道，那么接下来我们说一下 ADC 应用交付控制器。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呢？说的简单一点，其实它的目标是为了针对这些互联网应用，其实说白了就是针对这种 Web 应用 Web 类应用的一个管控工具啊，一个管控工具。那 ADC 的产品呢，其实 Citrix 我们在过去的很多年里一直处于千年老二的地位，也就是说从大概十多年了，每一年 IDC 出报告 Citrix 排在第二位的啊， Citrix 排在第二位，直到今年我们首次这个 IDC 报告上我们技术是最领先了。那么这个领先的原因待会儿我会给大家介绍，我们先卖个关子。那么作为企业的 Web 应用呢，其实最核心我们要追求的目标就是，第一，要保证它的最佳体验，第二呢，希望能够比较好的安全防护啊，就是一个是说你的 Web 应用要让人家感觉访问速度很快，然后呢要非常安全，其实这是追求两大目标。我们有一个客户是做洋快餐的啊，具体说谁我就不说，那他为了比他的竞争对手快一秒钟，基本上我记得那段时间他差不多开了三周的会啊，就研究我的网站为什么同一个地方要比我的竞争对手慢一秒钟啊，所以这种一秒钟都是对于这种网站类应用而言是就是一秒钟都是要争的啊，都是要争的。那么 Citrix 其实在这个领域里面呢，我们也有非常大量的用户。那其实各位凭这个日常生活中访问的网站基本上都是你的数据流量都会流经 Citrix 的设备，我们叫 Netscaler 啊，我们叫 Netscaler。那这个东西呢，它主要解决什么问题呢？其实我们来看一下一个 Web 类的应用建设的挑战，就是你搭个网站，很简单的要求嘛。但是你会面临哪些挑战呢？我们说通常都是这样一个架构，比如说前端是你的应用啊，不管从用户从内网来还是互联网来，那么进来以后呢，可能有这个IS 对吧？然后有中间件的服务器。然后还有数据库，通常这种标准架构。那在这个架构之下呢，如果你要访问的话，好，我们说首先业务连续性很重要，不能中断，所以好，你就得搭多条线路。那么这个线路之间呢，你就得做链路的负载均衡啊，这是第一件事情。那么紧接着呢，你的服务器增加了啊，那于是呢，你就要开始做 server load balance， 就是服务器的负载均衡啊。那你在 Web 层这边，在业务逻辑层中间件这边都得做这个服务器负载均衡。好了，到了后台的数据库之间呢，我们要做数据库的群集服务 cluster 啊 cluster。好了，那么慢慢呢，访问用户量越来越多了啊，这个网站越来越有名，你的用户量越多，好，开始抱怨速度，说我这个速度觉得不够快啊，我要提升它的速度。提升速度怎么办呢？那肯定增加服务器啊。啊，增加服务器了以后呢，发现好像速度还是不够快，我开始有缓存服务器，比如像我们的客户的淘宝呢，它有大量的这种图片的缓存，你去买一个东西，你好像我一点马上这个图片很清，不管你从全国各地你去买那个东西都很快。其实这个后台呢有大量的 Citrix 的这个 Netscaler 来跑这种缓存的服务器。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慢慢的我们说。也开始有你的网站有名了，好，有黑客来找你麻烦了啊，黑客找你麻烦，那怎么办呢？好，马上要保护它安全，要做 WAF Web Application Firewall， 就 WAF 的应用。 WAF 做完之后呢，你会发现现在所有人都要做全站 HTTPS， 也就是说你在用 HTTP 访问，这个东西太不安全了。你去看一下现在知名的网站全部都是 HTTPS 访问的，那所以开始要做 SSL 的泄密啊，就是卸载 SSL 卸载。那么紧接着再下来呢，员工，你的员工而言呢，可能要远程访问，也就是也有 SSL VPN 的要求。好，那么设备的容量不足，需要增加一套新的，就整套的这种 load balance 啊 SSL 啊 WAF 啊这种设备。所以时间久了以后呢，你会发现你的机房里面多了一堆这种网络设备啊，一堆网络设备。问题还没解决，因为为了保证你的网站连续性，可能你还要做容灾灾备，你要在异地搞一个数据中心，同样的东西再搞一套啊，所以做一个网站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好复杂，好复杂。Citrix怎么办呢？其实我要给大家说，其实答案很简单，就是我们叫 Netscaler VPX， 或者我们的产品叫 Netscaler。那这个东西做什么事呢？就其实他说的简单一点。它能够把这些 列在这个小方框里面所有的这些功能，包括 SSL、Server Load Balance、链路负载均衡、WAF 网站防火墙、SSVPN 全球负载均衡、缓存服务器，甚至数据库的负载均衡，全部都集中到这一个设备里头，集中到这个设备里头，这样设备。那么目前我们已经把这个设备正式搬上了 Azure。那当然，这个 PPT 上面我还少写两个字，点 CN， 也就是说你在中国的Azure 平台上已经可以直接去选这个 VPX 的服务，也就是我们一个更完整、功能更强大的叫云中的 ADC， 这是个专业的 ADC 解决方案。那其实也就是说 Netscaler on Azure， 然后你自己内部的Nets 这种负载均衡啊，刚才我们提到这一系列建网站所需要的功能都可以由它来完成啊。所以怎么访问呢？很简单，一键创建云中的应用交付解决方案，你直接访问 Azure 中国的网站，然后你在里面去应用商店虚拟机上面就有 Netscaler 11.1， 这是我们最新的一个版本的这个 ADC 的解决方案，你直接去创建虚拟机，你就可以拥有这个 VPX 的解决方案。好，看上去还是比较有意思的。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刚才有一个关子说 Citrus 我们已经在 ADC 这个领域里面是世界技术最领先的，为什么呢？和这有关，因为大家都提出有一个叫双模 IT 的问题。刚才我们说的那一套东西，这是一个老的 IT， 老的 IT 方案，左边的，它追求的是强健，但是呢，耐力很强。但是现在的 IT 呢，要求的是迭代很快啊。那么我们听到很多词 ，DevOps 啊，然后现在有很多做 Docker 的，做 Container 就是容器技术啊等等。那其实这里面呢 ，Citrus 有一个就是在负载均衡角度来说呢，我感觉这个很IT 的发展啊，会越来越像一个有机体改变。什么叫有机体改变呢？原来的 IT 建设都是相对比较粗放型的，在我这会场的前一个这个 session 讲的是微服务，其实微服务呢，就是有点像是说开始 IT 开始进入到细胞。就像有机体一样，我开始从细胞来组成组织，然后再来构成一个人体。那其实我感觉到这个 Netscaler 的，我们在做这个所谓双模 IT 呢，右边这个呢，其实就是在构建这个细胞，不管是 container 也好啊，一些这种微服务也好啊，都是向这个方向发展。未来就是一个一个小的服务构成整个大的应用，然后每个小的服务之间呢，都可以非常容易的去迭代，就像我们人体一样，如果一个血细胞死掉了，它可能很快会生成一个，而不是粗放型的原来传统 IT 的这套方式。那当然，我们现在看到市面上有好多这种 container 的创业公司也在拼命做这些东西。那 Citrus 为什么会在技术角度最领先呢？那因为我们有一个容器化的负载均衡的产品叫 CPX。那当然，微软哪天在 Azure 上面支持 Container 了，我们的 CPX 也会在它的 Container 里去工作。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的这种所谓云服务，或者说容器的这些小的服务应用，那么每一个服务呢都会由一个 CPX。我就把 CPX 呢跑在了 container 里面， CPX 是跑在 container 里面的。所以其实刚才我给大家介绍，就是我们在做这个 web 应用的管道的时候呢，其实选择很多，有硬件的Netscaler 的设备，物理的设备，然后也有在 Azure 平台上的 VPS 这个软件的设备，那么还有可以跑在容器里面的 CPX 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领先的技术，我们靠这个东西呢在 Gartner 的象限里面冲到了最领先的位置，终于摆脱了千年老二的身份。好，除了这个之外呢，在网络里面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工具，就是我们叫 MAS， 就是整个的集中的管理和分析控制台。那由它呢，其实可以实现所有的应用程序的集中配置，网络的集中配置，策略的集中的管控，然后分解网络功能的一致性的一些配置。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有就是各种和第三方接口的 API。因为现在很多的公司都在做这个SDN 的方案 ，Software Defined Networking。那我们也针对这个东西呢，把我们所有 Netscaler 的这个 API 都报出来，然后还有对你的网站进行分析，你可以预期看到你这个网站访问的速度怎么样。好比别的一个地方，你整个的网站流量是从哪里来的，这些东西都可以很容易的在报告里面展现出来。这个东西我们叫 MAS。好，那么除了 网络的产品里面的这个 MAS 之外呢，还有一个叫 SD-WAN 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SD-WAN 未来会是这个非常火热的市场。Cisison 我们也应运而生，生成这个 SD-WAN 的东西。那么什么叫 SD-WAN 呢？说简单一点，其实它可以连接你的私有云、企业数据中心和 Azure 平台、公有云之间的一个，就是你肯定要在你的数据中心和 Azure 之间打通一个网络啊。那这里面呢 ，Cisison 其实可以起到一些作用。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就是你很多分支机构和总部之间的网络的连接。啊，这也可以由它来完成。那其实技术原理来说，很多人其实都差不多，也就是说你的这是两台设备，在这两台设备之间呢可能有不同的网络，比如说有专线，然后有互联网，可能还有 4G。 那么利用这个设备呢，可以把这个设备变成一个逻辑上是一个标通用的设备。那么用它可以干嘛呢？好，第一，保证你这个业务始终连续不断啊，业务始终连续不断，也就是说他们俩之间的连接是不会，我们可以做到不会丢一个包的，就把所有每一个包都会保证传递过去啊，这是第一个。第二呢，专线很贵但是它比较可靠， Internet 连接比较廉价但是它不可靠啊，然后 4G 也是类似，那我们可以把这东西捆绑起来，然后把这些东西的优势互补啊，所以这是连接，就是增粗，把这个管道变粗的一个很重要的工具。逻辑绑定多条广域网线路，实现单一的通道，然后所有中间呢都是保证数据的加密安全，然后做策略分析 QoS 的这些，提供一个不间断的网络啊，这是 SD-WAN。 那好，所以其实利用 Cisison 这个东西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你之前在 On-Premise 已经部署了 Netscaler， 我想在 Azure 上也做同样的部署，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利用 VPX 的方案啊，我在 Azure 云端部署一体化的站点去融灾备份，其实我们也可以用 Netscaler 的这种所谓的叫做就是全局覆盖均衡的解决方案。那么我在云端部署 WAF 的方案，做网络应用的防火墙，然后我可以做 VDI 的这个前端这个接入的解决方案，再有呢就是解决混合云的时候专线的成本的问题，啊，所有这些都是。那么最后一页片子呢，我想也做个广告，因为毕竟这个舞台也比较难得。Citrus 什么样的公司呢？成立于89年，啊，我们其实一直是微软的小兄弟来着，啊，一直是微软的小兄弟来着。那么纳斯达克这是我们的股票的名字，桌面和应用虚拟化市场是排名第一的 ，ADC 市场技术第一，啊，技术第一，这是今年刚刚翻身的。那么文档分享市场也是在戛纳象限里面领先。公司的规模是2015年度呢，我们差不多是$33亿的这么营业额，人数9000人左右，是一家中等的软件公司啊，中等软件公司。我们在全球有40多万家客户，在国内，在中国就是大中华区，我们有多少家客户呢？差不多10000多家客户啊，10000多家客户。好，那么我没有做演示。大家如果想看演示的话呢，欢迎，因为明天我们还有一天在那个展台上面，我们会有在线，就刚才我讲的这些桌面呀、VPX 呀、等等的这些MAS 的演示，大家都可以到那儿去看啊。好，那么相关的一些这个微软的我们本次展会的一些信息，我列在这里。好，那么最后可能要切一下，就是我这个大家可以扫这个二维码，然后对我这 session 打一些分，希望能够我10年前分数是很高的，我不希望10年退步很多。好，谢谢大家的时间，谢谢。